第35回，白玉串清场连夜更，黄金英巧结梅花烙。话说宝钗分明听见黛玉刻薄她，因惦记的母亲哥哥，并不回头，已经去了。这里黛玉仍旧立于花荫之下，远远的却向怡红院内望着，只见李婉、迎春、探春、惜春并丫鬟人等都向怡红院内去过之后，一起一起的散尽了，只不见凤姐来。心里自己盘算说道，
他怎么不来瞧瞧宝玉呢？便是有事缠住了他，必定也是要来打个花裤哨讨老太太太太的好才是呢。今儿这早晚不来必有缘故，一面猜疑一面抬头再看时，只见花花簇簇一群人又向怡红院内来了。定睛看时，却是贾母搭着凤姐的手，后头邢夫人、王夫人跟着周姨娘并丫头媳妇等人都进院去了。黛玉看了不觉点头，想起有父母的好处来，早又泪珠满面。少卿只见薛姨妈、宝钗等也进去了，忽见紫娟从背后走来说道，姑娘吃药去吧，开水又冷了。黛玉道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，只是催我，吃不吃与你什么相干？紫娟笑道，咳嗽的才好了些，又不吃药了。如今虽是五月里天气热，到底也还该小心些，大清早起在这个朝地上站了半日，也该回去歇歇了。一句话提醒了黛玉，方觉得有点腿酸，待了半日方慢慢的扶着紫娟回到潇湘馆来。一进院门，只见满地下竹影参差，苔痕浓淡，不觉又想起西厢记中所云，幽僻处可有人行，便苍苔白露冷冷二句来，因暗暗的叹道，双婉虽然命薄，尚有双母弱弟，今日我黛玉之薄命，一并连双母弱弟俱无。想到这里又欲滴下泪来，不妨廊下的莺歌见黛玉来了，嘎的一声扑了下来，倒吓了一跳，并说道，
你作死呢，又扇了我一头灰。
那莺歌又飞上架去，便叫
雪雁快牵帘子，姑娘来了。
黛玉便止住步，以手扣架道，
添了食水不曾？
那莺歌便长叹一声，竟大似黛玉素日淤阶阴韵，接着念道，
浓精葬花人下吃，他年葬侬这是谁？
黛玉、紫娟听了都笑起来。紫娟笑道，这都是素日姑娘念的，难为她怎么记了。黛玉便命将架摘下来，另挂在月洞窗外的钩上，于是进了屋子，在月洞窗内坐了，吃必要。只见窗外竹影映入纱窗，满屋内莺莺翠润，几殿生凉。黛玉无可释闷，便隔着纱窗调逗莺歌作戏，又将素日所喜的诗词也交给他念，这且不在话下。且说宝钗来这家中，只见母亲正梳头呢，看见他进来便笑着说道，
你这么早就梳上头了？
宝钗道，我瞧瞧妈妈身上好不好，昨晚我去了，不知她可又过来闹了没有。一面说一面在她母亲身旁坐下，由不得哭将起来。薛姨妈见她一哭自己长不住，也就哭了一场，一面又劝她，我的儿，你别委屈了，你等我处分那孽障，你要有个好歹，叫我指望哪一个呢？薛蟠在外听见，连忙的跑过来，对着宝钗左一个揖，右一个揖，只说，好妹妹，恕我这次吧，原是我昨儿吃了酒，回来的晚了，晚上路上撞着客了，来家没醒，不知胡说了些什么，连自己也不知道，怨不得你生气。宝钗原是掩面而哭，听如此说，由不得也笑了，却抬头向地下啐了一口道，说道，你不用做这些相声，我知道你的心里多嫌我们娘们儿，你是变得烦，叫我们离了你就心静了。薛蟠听说连忙笑道，妹妹，这是从哪里说起，妹妹从来不是这么多心说歪话的人呐。薛姨妈忙又接着道，你只会听你妹妹的歪话，那昨儿晚上你说那些话就使得吗？当真是你发昏了。薛蟠呢，妈妈也不必生气，妹妹也不用烦恼，从今以后我再不和他们一块喝酒了，好不好？宝钗笑道，这才明白过来了。薛姨妈道，你要有个恨气，那龙也下蛋了。薛蟠道，我要再和他们一处喝，妹妹听见了只管啐我，再叫我畜生不是人，如何？何苦来为我一个人娘两个天天操心，妈妈为我生气还有可，要只管叫妹妹为我操心，我更不是人了。如今父亲没了，我不能多孝顺妈妈，多疼妹妹，反叫娘母子生气，妹妹烦恼，连个畜生不如了，口里说的眼睛里长不住掉下泪来。薛姨妈本不哭了，听她一说又伤起心来， 宝钗勉强笑道：“你闹够了，这会子又来招得妈妈哭了。”薛蟠听说，忙收泪笑道：“我何曾招妈妈哭来着？罢罢罢，赢他这个别提了。豆香菱，来倒茶妹妹喝。”宝钗道：“我也不喝茶，等妈妈洗了手，我们就进去了。”薛蟠道：“妹妹的项圈，我瞧瞧，只怕该扎一扎去了。”宝钗道：“黄澄澄的，又扎它做什么？”薛蟠又道：“妹妹如今也该添补些衣裳了，要什么颜色花样，告诉我。”宝钗道：“连那些衣裳我还没穿遍呢，又做什么？”一时薛姨妈换了衣裳，拉着宝钗进去，薛蟠方出去了。这里薛姨妈和宝钗进园来看宝玉。到了怡红院中，只见爆炸里回廊上许多丫头老婆站着，连着贾母都在这里。母女两个进来，大家见过了，只见宝玉躺在榻上。薛姨妈问她可好些，宝玉忙于欠身，口里答应的好些，又说只管惊动姨妈姐姐，我当不起。薛姨妈忙扶她睡下，又问她想什么，只管告诉我。宝玉笑道：“我想起来自然和姨娘要去。”王夫人又问：“你想什么吃，回来我给你送来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倒不想什么吃，倒是那一回做的那小荷叶小莲蓬的汤还好些。”凤姐一旁笑道：“都听听口味儿，倒不算高贵，吃太磨牙了，巴巴的想这个吃。”贾母便一叠连声的叫去做。凤姐笑道：“老总就别急，我想想这模子是谁收的呢。”又回头吩咐个老婆问管厨房的去要。那老婆去了半天来回话，管厨房的说四副汤模子都搅上来了。凤姐听说又想了一想道：“我也记得交上来了，就只不记得交给谁了，多半是在茶房里。”又遣人去问管茶房的，也不曾收，伺候还是管经营器的送了来了。薛姨妈先接过来瞧时，原来是个小匣子，里面装的四幅银模子，都有一尺多长，一寸见方，上面凿的豆子大小，也有菊花的，也有梅花的，也有莲蓬的，也有菱角的，共有三四十样，打得十分精巧。因笑向贾母、王夫人道：“你们府上也都想绝了，吃碗汤的还有这些样子，要不说出来，我见你这个也认不得是做什么用的。”凤姐也不等人说话，便笑道：“姑妈不知道，这是旧年备膳的时候他们想的法，不知弄什么面硬出来，借点新荷叶的清香，全仗的好汤，我吃的究竟也没什么意思，谁家常吃汤？那一回常样做了一回，他今儿怎么想起来了？”说着接过来递与个妇人，吩咐厨房里立刻拿几只鸡，另外添个东西做十碗汤来。王夫人道：“要做这些做什么？”凤姐笑道：“有个缘故，这一宗东西家常不大做，金宝兄弟提起来单做个他吃，老太太姑妈太太都不吃，似乎不大好，不如就是弄些大家吃吃，拖赖着连我也尝个心。”贾母听了笑道：“红儿，俺你乖的，那个关中的钱做人情。”坐得大家笑了。凤姐忙笑道：“这不相干，这个小东道我还孝敬得起。”便回头吩咐妇人说：“给厨房里只管好生添补的做了，在我账上领银子。”婆子答应着去了。宝钗一旁笑道：“我来了这么几年，留神看起来二嫂子凭她怎么巧，再巧不过老太太。”贾母听说便答道：“我的二，我如今老了，当然还巧什么，当日我像凤丫头这么大年纪，比她还来得呢。她如今虽说不如我，也就算好了，也比姨娘强远了。你姨娘可年见的，大说话和木头似的，公婆跟前不见好，凤姐所关怎么怨的人疼她？”宝玉笑道：“要这么说，不大说话的就不疼了。”贾母道：“不大说话有不大说话的可疼之处，最乖的也有人情可嫌的，倒不如不说的好。”宝玉笑道：“这就是了，我做大嫂子倒不大说话呢，老太太也是和凤姐姐一样的疼。要说单是会说话的可疼，这些姐妹里头也是凤姐姐和林妹妹可疼了。”贾母道：“提姐妹不是我当着你太太的面奉承，千真万真，从我们家四个女孩算起都不如宝丫头。”薛姨妈听了忙笑道：“这话是老太太说偏了。”王夫人忙又笑道：“老太太时常背地里和我说宝丫头好，这倒不是假话。”宝玉勾搭贾母，原为要赞黛玉，不想反赞起宝钗来，倒也溢出望外，便看着宝钗一笑，宝钗早扭过头去和袭人说话去了。忽有人来请吃饭，贾某方立起身来，命宝玉好生养着吧。把丫头们又嘱咐了一回，方扶着凤姐，让着薛姨妈，大家出房去了。 又问汤好了不曾，又问薛姨妈等想什么吃，只管告诉我，我有本事叫疯丫头弄了来咱们吃。薛姨妈吓得老太太有些怄她，时常她弄了东西来孝敬，究竟又吃不多。凤姐笑道：“姑妈倒别这么说，我们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，要不嫌人肉酸，早已把我吃了呢。”一句话没说了，引得贾母众人都哈哈大笑起来了。宝玉在屋里也长不住笑了，先笑的真真的阿奶奶的嘴怕死人。宝玉伸手拉着袭人笑道：“你站了这半日可乏了？”一面说一面拉他身旁坐下。袭人笑道：“可是又忘了，善宝姑娘在院子内，你和她说，帮他们婴儿打上几根绦子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亏了你提起来。”说着并仰头向窗外道：“宝姐姐吃过饭叫婴儿来，帮她打几根绦子，可得闲？”宝钗听见回头道：“是了，一会儿就叫她来。”贾母等尚未听真，都止步问宝钗何事。宝钗说明了，贾母便说道：“好孩子，你叫她来替你兄弟打几根吧。你要人使，我那里闲的丫头多着呢，你喜欢谁只管叫来使唤。”薛姨妈、宝钗等都笑道：“只管叫他来就是了，有什么使唤的去处？他天天的也是闲得淘气。”大家说着往前正走，忽见湘云、平儿、香菱等在山石边掐凤仙花呢，见了他们走来都迎上来了。少卿出至园外，王夫人恐贾母乏了，便欲让至上房内坐。贾母也觉腿酸，便点头依允。王夫人便命丫头们忙去铺设座位。那时赵姨娘推病，只有周姨娘与那老婆丫头们忙着打帘子、立靠背、铺褥子。贾母扶着凤姐进来，与薛姨妈分宾主坐了。宝钗、湘云坐在下面，王夫人亲自捧了茶来奉与贾母。李公才捧与薛姨妈。贾母向王夫人道：“让他们小妯娌们服侍吧，你在那里坐下，好说话。”王夫人方向一张小屋子上坐下，便吩咐凤姐道：“老太太的饭放在这里，垫了东西来。”凤姐答应出去，便命人去贾母那边告诉，那边的老婆们忙往外传了，丫头们忙都赶过来，王夫人便命请姑娘们去。请了半天，只有探春、惜春两个来了。迎春身上不耐烦，不吃饭，那黛玉是不消说，十顿饭只好吃五顿，众人也不着意了。少卿饭至，众人调放了桌子，凤姐用手巾裹了一把牙柱，站在地下笑道：“老祖宗和姨妈不用让，还听我说就是了。”贾母笑向薛姨妈道：“我们就是这样。”薛姨妈笑着应了。于是凤姐放下四双箸，上面两双是贾母、薛姨妈，两边是宝钗、湘云的。王夫人、李公才等都站在地下看着放菜。凤姐先忙着要干净家伙来替宝玉捡菜。少卿连夜汤来了，贾母看过了，王夫人回头见玉串在那里，便命玉串与宝玉送去。凤姐道：“他一个人难拿，可小婴儿和童起都来了。”宝钗知道他们已吃了饭，便向婴儿道：“宝二爷正叫你去打绦子，你们两个同去吧。”婴儿答应着和玉串出来。婴儿道：“这么远怪热的，那可怎么端呢？”玉串笑道：“你放心，我自有道理。”说着便命一个婆子来浇汤饭等，类放在一个盆盒里，命他端了跟着。他两个却空着手走，一直到了怡红院门口，玉串方接过来，同那婴儿进入房中。袭人、麝月、秋纹三个人正和宝玉玩笑呢，见他两个进来，都忙了起来笑道：“你们两个来的怎么这么碰巧，一起来了？”一面说一面接过来，玉串便向一张褥子上坐下，婴儿不敢坐，袭人便忙端了个脚踏来，婴儿还不敢坐。宝玉见婴儿来了，却倒十分欢喜，见了玉串便想起他姐姐金串了，又是伤心又是惭愧，便把婴儿丢下，且和玉串说话。袭人见把婴儿不理，恐婴儿没好意思的，并且婴儿不肯坐，便拉了婴儿出来，到那边屋里去吃茶说话去了。这里麝月等预备了碗箸来伺候吃饭，宝玉只是不吃，问玉串：“你母亲身上好？”玉串满面悄嗔，正眼也不看宝玉，半日方说了一个好字，宝玉便却没去。半日只得又陪笑问道：“谁叫你替我送来的？”玉串道：“不过是奶奶太太们。”宝玉见他还是哭丧的脸，便知他是为金串的缘故，但要虚心下气哄他，又见人多不好下气的，因而便寻方法将人都支出去，然后又陪笑问长问短。那玉串坚随不欲理他，只管见宝玉一些性气也没有，凭他怎么散棒还是温存和气，自己倒不好意思了，脸上方有三分喜色。宝玉便笑央道：“好姐姐，你把那碗汤
端了来我尝尝。宁川道，我从不会喂人东西，等他们来了再喝。宝玉笑道，我不是要你喂我，我因为走不动，你递给我喝，我好赶早回去交代了，我吃饭去，我只管耽误了时候，岂不饿坏了你？你要懈怠动，我少不得忍得痛下去取去。说着便要下床扎挣起来，禁不住哎呦之声。宁川见他这般也忍不过，起身说道，躺下去吧，那是你造的孽，这回就现世现报，叫我哪一个眼睛瞧得上。一面说一面吃的一声又笑了，端过汤来。宝玉笑道，好姐姐，你要生气只管在这里生吧，见了老太太太太可何止几些，若还这样你就要挨骂了。宁川道，吃吧吃吧，你不用和我甜嘴蜜舌的了，我都知道啊。说着随宝玉喝了两口汤，宝玉故意说不好吃。宁川撇嘴道，阿弥陀佛，这个还不好吃，也不知什么好吃呢。宝玉道，一点味没有，你不信尝一尝就知道了。宁川果真赌气尝了一尝，宝玉笑道，这可好吃了。宁川听说方解过他的意思来，原是宝玉哄他喝一口，便说道，你既说不喝，这会子说好吃也不给你喝了。宝玉只管陪笑央求要喝，宁川又不给他，一面又叫人打发吃饭。丫头方静来时，忽有人来回话说，傅二爷家的两个嬷嬷来请安。来见二爷，宝玉听说便知是通判傅氏家的嬷嬷来了。那傅氏原是贾政的门生，原来都赖贾家的名声得意，贾政也着实看待，与别的门生不同，但那里常遣人来走动。宝玉素其最厌永南蠢妇的，今日却如何又命这两个婆子进来，其中原来有个缘故，只因那宝玉闻得傅氏有个妹子名唤傅秋芳，也是个穷闺秀玉，常听人说才貌俱全，虽目未轻睹，然遐思遥爱之心十分澄净，不命他们进来恐驳了傅秋芳，因此连忙命让进来。那傅氏原是爆发的，因傅秋芳有几分姿色，聪明过人，那傅氏安心仗那妹子要与豪门贵族结亲，不肯轻易许人，所以耽误到如今。目今傅秋芳已23岁，尚未许人，怎奈那些豪门贵族又嫌他本是穷酸，根基浅薄，不肯求配。那傅氏与贾家亲密，也自有一段心事。今日请来两个婆子，偏偏是极无知识的，闻得宝玉要见，进来只刚问了好，说了没两句，那玉串见生人来，也不和宝玉私闹了，手里端的汤却只顾听。宝玉又只顾和婆子说话，一面吃饭，伸手去要汤，两个人眼睛都看着人，不想伸忙了手，便将网转翻，将汤拨在了宝玉手上。玉串倒不曾烫着，呼了一跳，忙笑道，这是怎么了？慌的丫头们忙上来接碗，宝玉自己烫了手倒不觉得，只管问串儿，烫哪里了，疼不疼？玉串和众都笑了，玉串道，你自己烫了，只管问我。宝玉听了方觉自己烫了，众人上来连忙收拾，宝玉也不吃饭了，洗手吃茶，又和那两个婆子说了两句话，然后两个婆子告辞出去，晴雯等送至桥边方回。那两个婆子见没人了，一行走一行谈论，这一个笑的快到有人说，他们家的宝玉这相貌好，里头糊涂，公看不中吃，果然竟有些呆气，他自己烫了手，要问别人疼不疼，这可不是呆了吗？那个人又笑道，我前夜回来还听见他家里许多人说，前天晚上有些呆气，大雨淋的水鸡似的，反告诉别人下雨了要避雨去吧，你说可笑不可笑？时常没人在跟前自顾自笑，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，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，见了星星月亮还不是长鱼短叹的，就是咕咕哝哝的，且一点刚性也没有，连那些毛丫头的气都受到了，爱吃起东西来连个线头都是好的，糟蹋起来哪怕值千值万都不管了。两个人一面说一面走出园来回去，不在话下。且说袭人见人去了，便携了婴儿过来问宝玉打什么涛子，宝玉笑向婴儿道，才只个说话就忘了你了，等你来不为别的，一吻打几根料烙子。婴儿道，装什么的烙子？宝玉见问便笑道，不管装什么的，你都每样打几个吧。婴儿拍手笑道，这还了得，要这样十年也打不完了。宝玉笑道，好姑娘，你闲的也没事，都替我打了吧。袭人笑道，哪里一时都打得完，如今见紧要紧的打几个吧。女儿道，什么要紧，不过是扇子香坠汗巾子。宝玉道，汗巾的就好。女儿道，汗巾子是什么颜色？宝玉道，大红的。女儿道，大红的须得是黑烙子才好看，或是石青的才压得住颜色。宝玉道，松花色配什么？ 阴阳道：“松花配桃红。”宝玉笑道：“这才娇艳，再要雅淡之中带些娇艳。”阴阳道：“葱绿柳黄，可倒还雅致。”宝玉道：“也罢吧，连打一条桃红，再打一条葱绿。”阴阳道：“什么花样呢？”宝玉道：“也有几样花样。”阴阳道：“一炷香，朝天凳，香眼宽，方胜，莲花，梅花，柳艳。”宝玉道：“前儿你替三姑娘打的那花样是什么？”阴阳道：“是攒心梅花。”宝玉道：“就是那样好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袭人刚拿了线来，庄外婆子说：“姑娘们的饭都有了。”宝玉道：“你们吃饭去，快吃了来吧。”袭人笑道：“有客在这里，我们怎么好意思去呢？”因而一面理线，一面笑道：“这到哪里说起，正经快吃去吧。”袭人等听说方去了，只留下两个小丫头呼唤。宝玉一面看英子打烙子，一面说闲话，因问他十几岁了，因而手里打着，一面答话：“十五岁了。”宝玉道：“你本姓什么？”因而道：“姓黄。”宝玉笑道：“这个名字倒姓对了，果然是个黄莺。”因而笑道：“我的名字本来这两个字叫做静音，姑娘嫌拗口，只单叫婴儿，如今就叫开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宝姐姐也就算疼你了，明儿宝姐姐出嫁，少不得是你跟了去了。”婴儿抿嘴一笑。宝玉笑道：“我常常和你花大姐姐说，明儿也不知哪一个有造化的销售你们煮两个呢。”婴儿笑道：“你还不知我们姑娘有几样世上的人没有的好处呢，模样还在其次。”宝玉见婴儿娇腔婉转，欲笑如痴，早不胜其情了，哪堪更提起宝钗来，便问道：“什么好处？你细细的告诉我听。”婴儿道：“我告诉你，你可不许告诉他。”宝玉笑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正说着，只听见外头说道：“怎么这样静悄悄的？”二人回头看时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宝钗来了。宝玉忙让座，宝钗坐下，因问婴儿打什么呢，一面问一面向他手里去瞧，才打了半截。宝钗笑道：“这有什么趣，倒不如打个烙子，把玉烙上呢。”一句话提醒了宝玉，便拍手笑道：“倒是姐姐说的是，我就忘了，只是配个什么颜色才好。”宝钗道：“用鸭色，断然使不得，大红又犯了色，黄的又不起眼，黑的太暗。依我说，就把你的金线拿来，配的黑珠线，一根一根的脸上打成烙子，那才好看。”宝玉听说，喜之不尽，一叠连声的叫袭人来取金线。正是袭人端了两碗菜走进来，告诉宝玉道：“今儿奇怪，刚才太太打发人给我送了两碗菜来。”宝玉笑道：“必定是金菜多，送给你们大家吃的。”袭人道：“不是，说指名给我的，还不叫我过去磕头，这可是奇了。”宝钗笑道：“没你的，你就吃去，还有什么猜疑的？”袭人道：“从来没有的事，那就我不好意思的。”宝钗抿嘴一笑，说道：“这就不好意思了，明儿还要比这个更加你不好意思的呢。”袭人听了话，内有因，素知宝钗不是亲嘴薄舌戏弄人的，自己想起上日王夫人的意思来，便不再提了，将菜给宝玉看了，说：“洗了手，来拿线。”说毕便一直出去了，吃过饭洗了手，进来拿金线给婴儿打烙子。此时宝钗早被薛蟠遣人来请出去了。这里宝玉正看着打烙子，不见邢夫人那边捡了两个丫头送了两样果子来给他吃，问他可走得了吗？要走得动，舅哥明儿过去散散心，太太说是惦记的呢。宝玉忙道：“要走得了，毕竟过来请太太的安去，疼的比先好些，请太太放心吧。”一面叫他两个坐下，一面又叫秋文来把才拿那果子拿一半送给林姑娘去。秋文答应了，刚欲去时，只听黛玉在院内说话，宝玉忙叫快请，要吃端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